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一丈本来护主龙金宝，其性如如光，尊常不无。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去的入中论。入中论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末义。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也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的是暂时地。这个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讲第一。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即系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是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讲的是真实。那么真实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例如说人经地体相、广说所经空性和所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讲的是第二个广说所经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说空性的生意，正是宣说具有空生意的空性。如今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分了三个科判啊，如何传相、为谁成器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大的科判，一个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抉择法物，一个抉择人物。现在讲的是一个抉择人物。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明求解脱者应先破我，和第二个方面呢宣说彼破的理证。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分了两大内容，第一呢是破实有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啊，不破或者程序这个假立的我。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虽然七边无我为一运力如车，第二个方面呢说其余有事亦如是推理。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问题，名真实假立。第二个方面呢是如是了知假立的利益。现在讲第二科判呢分了两个问题，随比喻之车而说，随意义之我而说。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不破名言即为应理的利益，第二是义入圣意的利益。现在讲是第二方面呢分了两个科判，真实和出义论。那么其中呢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就是讲到了真实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如果通过七项推理都找不到一个实有我的话，只能安立这个我是根本唯有实有的。那么就是前面主要是比喻，比喻是车。那么如果通过七项来推理车都找不到这个车的话，实际上就这个实实在在的车呢就根本不存在。那么今天讲是第二了，出一人。出一人呢宋子当中讲到，若使其车且非有，有之无故之亦无，如车烧尽之亦毁，会烧有之更无之。那么出一人呢，实际上我们在讲完了前面的这个真实意之后，已经了知了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车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他中呢他就开始有一个怀疑，就是说这个车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样一种分支应该有。比如说把这个车拆掉之后呢，那么一大堆零件堆在地上，这个车呢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个车的零件，这个车的分支应该得得到，因为限量见到有车的分支的缘故。那么这个科判呢主要就是要遣除这种疑难。那么就是接着讲其实，这个其实呢就是若实，若实就是讲在通过正理分析这个车的时候，那么通过气象推理分析的时候呢，起车且非有，那么这个车呢已经没办法获得了，已经知道了这个车根本不存在。有之无故之亦无，因为这个有之和之呢二者是互相关带成立的。那么因为这个整体的车或者说这个有之已经不存在的缘故呢，它的之分又怎么样安立呢？这个之分也是无法安立的。那么在注释当中也提到，至于你认为就是把这些东西，把这个车就是车毁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零件堆在地上，你认为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车的零件呢，主要是因为以前呢有一种这个车和车零件的这样一种认识，以前呢有一种这样一种相属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内心当中已经安立了，或者以前呢知道通过这样一种零件这样组装之后呢有个车，然后拆掉之后呢这个是它的零件，这个方面是以前已经有了这个所谓有知和知的这样一种关系，或者车和车零件的关系。所以说呢把它就是说是这个取下来之后呢，我们还是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就是它的分支，主要是因为这个观点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是这个有知和知的关系必定是互相关带的， 有枝和枝，那么实际上这个有枝是谁的有枝呢？这个枝有枝就是讲这个分支的有枝，那么这个枝呢也是有枝的分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零件是这辆车的零件啊，这个零件是这辆车的零件，这个车呢是这个零件的组装的一种整体，它必定有一种这样一种特殊的关带关系。所以说呢，现在这辆车这个有枝已经不存在了，又怎么可以说这个是啊这辆车的分支呢？就不能说这是这辆车的分支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手脚是这个人的手脚，那么如果连这个人都不存在的，我们说这个手脚就不是这个人的手脚了。就像这种关带的关系，所以说呢，因为有枝没有的缘故呢，这个分支也是绝对不存在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了，在组装成车的时候呢，甲立有枝，甲立分支，有枝和分支在组装成车的时候都是有它的显现，但是呢都是无自信，因为互相关带。那么如果把这个车就说是这个已经完全的这个拆毁之后呢撤掉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有知和智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已经瓦解了。咳咳，这个是比较严格比较细致的观察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安利的。所以说就知道有知无故之有，如车烧尽之一回，就像打个比喻啊，如果一辆车被完全烧尽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分支还存不存在呢？它的车被烧尽了之后呢，它的分支也根本不存在了，它的分支已经烧毁了。而且呢，上次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我们说这辆车在熊熊燃烧，那么这辆车在熊熊燃烧，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就说哦，这辆车在燃烧，但实际上真正在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说是它的这个燃烧的这样一种这个材料是什么呢？实际上除了这些分支之外没有其他的一种能量，那没有一个其他的燃烧。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说烧车，这个车在烧和我们说在烧它的分支，这个是一回事情啊，这个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在烧它的分支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烧它的车，我们说在烧它的车的时候呢，实际上除了烧它的这些轮子，烧它这些架子之外呢，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车在燃烧。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车还没有完全烧尽的时候，那这个车和它的分支都在烧了，这个方面可以安利。如果说这个车一旦烧尽了，那它分支还会不会有呢？车已经烧尽了，这个分支绝对不可能再有了。或者就是说你的分支烧尽之后呢，你的车绝对不会再有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有它的这样一种有枝的时候，它的分支就有，那么如果有枝在燃烧的时候，它的分支在燃烧，如果它的有枝已经烧毁了，完全不存在了，我们可以说它的分支已经没有了。这二字之间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主要是呢，有些修行者有些修行者呢认为这个整体虽然是没有的，但是呢又开始执着这个分支存在。这个颂词就要说明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支和分支都是假立的啊，都是无自性的。如果能够安立分支，就能够安立有支，但是呢安立的时候互相关带的缘故，两者都无自性。那么如果说一者不存在，另外者就不存在，所以没有一个说一个无自性一个有自性的观点，这个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两个有的时候都是存在的，都是无自性的。那么如果一个不存在了，另外者也绝对不会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车和它的分支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有支和这个分支，有支无支性，那么分支是不是有支性呢？分支也绝对无支性。不管是从它互相关带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其余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彻底终极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车烧尽的时候没有分支，只不过呢就是车烧尽没有分支呢，这个更加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就是说这个有支没有了，比如说把这个零件拆掉之后呢，这个有支没有了，分支还有。但是我们从两个方面观察，两种理论观察，一个是互相关带，有分支关带有支才能叫分支，所以现在你的有支没有了就没有分支了。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比如说车烧尽之后呢，你的分支绝对会烧毁一样，所以二者之间呢都是无自性的。会烧有支更无支，那么通过我们的智慧把这样一种有支烧毁之后啊，这个分支绝对不会存在的。这个主要是呢，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智慧火啊观察。所谓的这个有知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我知啊，就是这个我知。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通过智慧火把这样一种这个我知啊，或者就把这个我能够真正的完全烧尽的话，组成这个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支，比如说这个五蕴，那么这个五蕴能不能够真实成立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就是我虽然真无空性了，但是这个五蕴还存在的。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安立我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安立？安立我的时候就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就像你的这个车安立成车的时候呢，你是在支分上安立一样。所以说如果你要证悟无车的话，你必须要证悟 在它的分支上无啊无车，所以说我们要证无我呢，必须要在五蕴上证无我。那么如果说我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是组成我啊，就是说组成我的这样一种它的这个五蕴这个之分，绝对可不可以说是有自信的？绝对不可能说有自信。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阿罗汉证悟空性、证悟无我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证悟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法是空性的，粗大的法是无有实有的？为什么一定要证悟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在安立我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粗大的无因上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抉择无我，如果要真正证悟无我，绝对要证悟这个五蕴的这样一种啊自性空，它因为就是在五蕴上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单单是说除了这个五蕴，五蕴还存在我不存在，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办法真正的去安立这个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证悟我，必须要证悟粗大的五蕴空，然后如果你证悟了粗大五蕴空，就能够知道这个我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呢会说有时更无知的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了。如果我们证悟了这样一种我不存在，也可以证悟这个它的之分，就是说的五蕴也是根本无有实有的，绝对也是这个无自性的。这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初一难啊，初一难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归结的时候呢，就说这样一种车和它的车的之分，我和五蕴都是没有哪个是有自性的。我呢是一种有知啊，是一种整体啊，是一种好像所谓的一个整体的概念，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和它的这种之分组成的这个因缘呢，它的这个蕴，它的这样五蕴呢也是无有自性的，完全也是无法安立有自性的法。尤其是现在在讲我和我的之分，我和五蕴的事尤其如此，尤其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五蕴存在没有我，但是此处是讲我观待五蕴成立，所以说尤其是有一种我和五蕴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怎么样的，所以说可以安立成一个有知和分支的问题。如果要把我和五蕴安立成有知和分支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我的有知不存在了，它的分支也绝对不可能有实有的啊，绝对不可能实有。我们如果证悟了这样一种分支无自性的话，那么它的有知无自性就更加容易通达了。下面呢是要讲第二个科判呢，是随意一知我而说啊。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就是说是虽无自性即为一缕名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如是能现前圣意之相啊，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虽然没有自性即为一缕名言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利益，然后这个利益呢就是宋子当中讲的，如是世间所共许一指蕴界及六处，亦许我为能取者，所取为业，此作者。虽然无自信是讲什么？虽然无自信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我无自信，或就是说这些蕴界处无自信。那么就是说，虽然没有自信呢，但是呢，依靠啊，就是说，但是呢，世间名言是可以安立的。世间名言可以把蕴界处安立成啊，就是说是这个我的一种分支，要可以在蕴界处上面呢安立一个假我。也可以把这样蕴界处呢安立成索取，把我呢安立成能取，也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蕴界处呢安立成作业，那么我呢安立成作者。那么这一切呢在世俗面当中呢都啊就是说可以安立的，究竟来讲虽然都无自性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我可以安立成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取，我呢可以安立成作者，或者我的这个假名呢在世俗面的当中都是可以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为了不失坏名言的缘故，为了引导有实质的众生的缘故呢，就说是佛和菩萨呢也是如是，随顺了世间安立有一个假我，有一个人取，有一个作者。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是世间所供许，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跟随圣意理论观察而得到的，是跟随世间所供许的啊，众生都想当然的认为呢有一个我，或就在依靠就是五蕴等的安立一个我。所以说呢就是佛菩萨虽然已经完全证悟了实相，完全证悟了无我的实相，但是呢在这个为了调化众生呢，为了就是说观待世间，那么就是说是依靠世间所供许一指蕴界及六处。那么一指蕴界及六处呢，这是一个意思啊，这个一个意思。那么一指蕴界及六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指蕴界和处来安立一个我，安立一个我。所以说这句话呢是一个单独的意思，后面呢亦许我能取者，这个是一个单独的意思，所取为业此作者也是一个单独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安立了三个假立法，三个假立法。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第二句讲到的一指蕴界六处假立有我，第二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可以承许我是能取者，然后呢蕴界处是索取法， 那么第三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把索取安定成作业，把我安定成作者啊，就有这样一种三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讲第一个意思呢，一指运界及流出而假立我。那么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我呢，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但是呢，跟随世间共许的缘故啊，就是说以世间共许而安立呢，就是在运界和处上面呢来假立有一个我。这个运呢就是五运，啊，运就是五运。所以前面我们说依靠五运来假立我。啊，依靠五蕴来假立我。戒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六戒啊，六戒。当然了，我们就是说是真正讲戒的时候，蕴界说它是十八戒啊，它是讲十八戒的。那么十八戒呢，此处讲的这个戒呢，从眼界来自于意界啊，从眼界来自于意界之间呢啊，眼耳鼻色身意。像这样的话，依靠这样一种六戒来安立一个我啊，在蕴界和处，处呢也是只有这个内六处和外六处。那么此处讲内六处，内六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也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么我们就是说，到底蕴界处有什么样安立的呢？据这边咱们讲很清楚，针对就是说是喜欢广说的众生来讲，安立十八戒。啊，就安利十八戒。那么实际上十八戒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界、耳界乃至于意界，这个方面有六种界。还有呢，就是说是色身香味触法，色界乃至于法界。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色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内界和外界呢，安利这样一种眼识界、耳识界乃至于意识界。实际上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呢，平时我们讲根性识，通过你的根。见到了外面的法产生一个识，这总共呢每一个都有六种法，三六十八，十八戒。十八戒呢实际上是广说的时候呢，他就讲十八戒。那么如果说是对于喜欢这个不广不略者来讲，就讲十二处，那就讲十二处。十二处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讲对于喜欢中等者来讲呢就内六处和外六处。内六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处来自于意处，然后呢外六处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从就是说是这个色处来自于法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内外六处呢，它就是一种门，会产生六识。但此处就没有讲，它只是讲十二处。它又讲到这个因之后呢，我们就是讲它的眼识等肯定会生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处呢，就是产生的门，产生什么的门呢？就是说内六处外六处可以产生这个六识的门啊。通过这样一种，你看眼处和色处。眼处和色处相应之后呢，就可以产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眼识，那这个眼识就可以产生。这个是对于这个中等者来讲，讲十二处；那么对于喜欢浅略的者来讲，就讲五蕴就够了讲五蕴，眼耳鼻舌身意就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色身香味触，也不是香味触。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吧像这样的话，色受想行识。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喜欢略的众生讲就讲色蕴就是说受蕴乃至于识蕴。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就是色法呢就可以包括前面，就比如说我们讲六界六界当中的就六界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眼界、耳界，然后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呢是色蕴所摄的。那么就是说后面这样一种这个意界呢，它可以包括心识这一部分可以包括心识这一部分。那么六处呢也可以这样类推的，反正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十八戒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十二处反正呢就是其中一部分法是属于色法，其余的法是属于心法是属于心法。所以五蕴当中呢，第一个蕴是属于色法，后面四个法呢属于心法。那只不过呢就是说色蕴当中还把心心所像这样的话分得比较清楚而已了。所以说此处我们说蕴界处呢，那只不过是针对这些喜欢广说的人、喜欢中等的人和喜欢略说的人安立了十八戒、十二处和五蕴，它的本性来讲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微细的之分呢，比较微细的地方这个是在句子论当中有广讲，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主要就是说依靠五蕴六界或者六处如此来安立我。我们就说安立我呢，是肯定是自相续安立的，在自相续上面安立我，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依靠蕴界处如是可以假立有一个我，所以说这个是第一层意思，是依靠蕴界处而假立有我的。那么第二层意思呢，亦许我为能许者，那么又可以承许我是能许者，谁是索取呢？实际上就讲这些五蕴这方面法可以属于是一种索取。那么在比喻当中比喻当中的上师注释当中也是讲很清楚，比如说车它是一个能取，索取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车轮这些车厢这些，就是说这个车能取其他的法，这个车能取能摄取它的这样一种轮子， 这个车是一种就是说主体，它可以取其他的法，其他的轮子呢就是它的所取的，所以说车呢这个是个轮取。当然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轮取所取呢，这个方面没有，没一个真实意义上面看观察的，但是我们说在世间当中名言当中可以把车按定成轮取，那么它的轮子等于按定所取。同样道理呢，我可以作为轮取，那么就是说五蕴呢就作为所取啊，我无蕴等作为所取，所以这个方面就意取我为轮取者，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说蕴界处等作为所取法，这个方面可以安立轮取所取的名言，轮取所取的名言可以安立。那么第三层意思呢就是说安立作者作业，什么是作业，什么是作者呢，像宋商讲的很久，所取为业，所取为业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蕴界处作为他的作业，那么我呢作为作者，我是作为作者。那么在注释当中也是讲的很清楚的，就是说是我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取其他的这样一种蕴界处，就好像这样一种车啊，就是说是这个车呢能够取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子的作用啊，能够取这样一种这个其他发动机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所取的法就是它的一种作用了，所取的法呢就是一种作业了啊，作用也好，作业也好，这个是一个含义。所以说这个所取法可以做一种作用，可以做一种作业，那么谁是作者呢，我可以假立成作者，这个方面就是第三层意思了。所以说呢，虽然没有自信呢，但是呢就是说极为应理名言啊，这个名言是极为应理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种真实意义当中我也不存在，哎，就是说我和五蕴之间能取所取啊不存在，然后作者的作业都不存在。实际上这个和前面我们的意思呢就讲到了，其他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认为五蕴和我完全是一体的，我们就说如果是一体的话，你的能取所取成一了，你的作者作业成一了，那么现在我们又怎么样安立呢，现在我们就依靠蕴界处假立有我，假立有我的缘故呢就是没有前面这个过失啊，没有，我们没有完全成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这个实实在在的我和这个五蕴是一体的，五蕴是一体的，你在一体上面怎么安立能取所取，怎么安立作者作业，无法安立。所以现在我们就说虽然无自信，有自信就有过失，无自信呢虽然没有自信，但是可以啊，就是说是合理的安立名言。这个地方的名言就是我的名言，能取所取的名言，作者作业的名言，这个方面呢是在这个假立我的这个角度都是完全可以安立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课本。那么下面就第二个课本，能够现前圣意之相啊，能够现前圣意之相，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世间的名言啊，第一个课本就是世间的名言可以安立不坏世间，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您安立这样一种假我，了知的假我的话，能够现前圣意地，能够现前圣意地意味着能够去入于真实的解脱道啊，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解脱道了，而不就不是说单纯的你了知的世间名言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断除我执而去除解脱的意思。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圣地当中你能够获得解脱的意义啊，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的讲，第一呢是正见远离常乱之边，第二呢是明得解脱之果。那么就是说正见远离常乱之边呢，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一种见啊，或者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就是说这个解脱的果呢也是可以完全获得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获得一种解脱果，第一呢你必须要远离常乱边，第二个方面呢你必须要通过正确的修行而灭除我执之后获得解脱果。那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正见远离常乱之边的这样一种问题。宋子当中讲的，非有性故此非坚，亦非不坚非生灭，此亦非有常等性，一性异性均非有。那么就此处讲到了这个非有性故，这个就是主要的根据啊，主要的根据。那么就是说谁非有性呢，就是这个我非有性，因为这个我没有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我呢非坚亦非不坚非生灭啊，非常非无常非异非异啊，非异性非异性，所以说呢后面所安立的这些差别法，在我上面安立或者依靠我安立的这些，我是坚固的呢，或者我是不坚固的呢，我是生灭的呢不生灭，我是常有的呢无常呢，还是我是异性，我和五蕴是异性的异性，全部都没有，严格来讲都没有。为什么都没有呢？因为这个我没有自信，如果我有自信，就可以在这个有自信的我上面去安立啊，你这个我到底坚不坚固啊，或者不坚固啊，你的长不长，或者就是说异性异性，这个都可以安立。但是就是非有性故，就是因为这个我根本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这个假立的法啊，对一个假立的法上面呢，就不需要安立一个非坚呐、不非不坚呐这些问题了。实际上，这个当中的这些坚呐、不坚呐、常无常等等，在从解释的层面来讲啊，有些是从放在一起解释的。 就是这个坚呢就是坚固的意思，它和常有呢它是啊就是说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这个不坚呢啊就是和它的无常啊就不坚固和它的无常方面呢有这个相对应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就是大概分析一下呢，啊，就象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此非坚，这个此字就是讲我。那么这个我呢实际上根本不是坚固性啊，不是坚固性。为什么这个我不坚固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不是一个常有的法啊，不是一个常有的法，不是一个常有的法的缘故呢，这个我呢就是说是不坚固。那么这个坚固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动摇啊或者不变化啊，有这样一种含义啊，一种含义。如果说我是一种坚固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此生的我和就是说前生的我乃至于后生的我都应该成的一样了。哎，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离开五蕴之外没有我的缘故。如果你承许啊，如果你承许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说离开五蕴无我的缘故。所以说前世的五蕴、今世的五蕴、后世的五蕴应该成一个。但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说在转生的时候，一定是抛弃了前生的五蕴之后呢，才来取了今生的五蕴。那么我们要取后世的五蕴，也必须要把今生的五蕴抛弃之后，才去取后世的五蕴。比如说我们前世是一头猪，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在转生猪的时候，有一个猪的五蕴，比如说猪它的这个形状，猪的它的一种感受，猪的它的这个想法，它的习气啊，都是有它一套自己的东西。那么如果就是说它猪的习气已经灭尽了，要转人了，转人之后呢，一下把它前世的猪的五蕴舍弃之后呢，精神当中啊就啊它的这个形状就转成了一个人的形状，然后它的这个感受、它的想法、它的习气，它绝对是跟随人的这一套来的。啊，肯定更是人。所以从这方面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从此道到彼道，或者说这前世到今世，前世的五蕴和今世的五蕴绝对不是一个。那么如果你程序是坚固的话，就应该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应该成一个了。但是呢，实际上没有这样回事，能够呢此非坚，就是说这样的我呢不是所谓的坚固，亦非不坚，亦非不坚呢，那么实际上是不是也不坚固的呢？如果这个我存在实有的自性，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我或者是不坚固的。但是呢，这个我呢也无私有的缘故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我是不坚的。那么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这个是差了生灭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依靠五蕴而假立我，但是呢，这个只是依靠五蕴而假立我而已，而不是说五蕴是我。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个五蕴是我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和五蕴是一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差了生灭，五蕴差了生灭，我就差了生灭。那么就是说前一差的存在的我在，第二差的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一差的我们这个我还有，那么第二差的这个我呢也是不坚固的，差到身边的缘故呢，所以第二差的时候这个我应该不存在了，应该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方面也没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法，所以说是不是不坚的呢？也不是不坚的，主要的根据还是非有性故，没有自性，他没有自性的缘故呀，我们也不能说他啊，就是说是不坚的，所以说叫非不坚。非生灭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是不是生灭的，我如果存在就可以说我生灭或者我不生灭，但是这个我不存在自性的缘故呢，也不能安立我是生灭法啊，这个我是生灭法也是我安立的。这个非生灭和非不坚和下面的这个非无常啊，这个都可以如是去对应的，都有一个相似的相同的意义。此亦非有此亦非有常有性，那么此亦非有呢，就是跟我呢实际上也没有恒常的自性，这个等字呢就是无常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是不是恒常的，这个我如果我是恒常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就应该离开五蕴之外有个我，那么只有离开五蕴之外有我才能安立成恒常。但是呢，离开五蕴之外没有我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也不是恒常的。还有就是说我的如果是恒常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就不变化了，不动了。如果不动不变化的话，平时我们说我好苦啊，或者我造了业了，我解脱了，像这样的话就无法安立。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变化的，如果我是常有的话，这些变化的法如何安立呢？啊，所以说我呢不是恒常，那么我呢也不是无常的法，哎，我也不是无常的法。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是无常的怎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实有我存在，可以说我无常，但是呢我也不存在自性的缘故呢，我也不存在无常的自性。还有呢，一性一性均非有，主要是呢我和五蕴是不是一性，也是不是一性的。那么如果我和五蕴是一性的话，那么就五蕴在变化，那我就变化，最后证悟的时候呢啊，就最后要灰生灭智，灰生灭智的时候，五蕴一旦灰生灭智了，我就灰生啊，我就不存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方面的前面讲的故事也存在。那么是不是他性呢？也不是异性的，因为呢，如果是异性，应该离蕴有我，但是呢，就是离开五蕴之外，找不到我的缘故呢啊，就是我和五蕴也不是异性的。所以说呢啊，均非有这个颂词当中要讲到的意思呢，实际上就远离常断。 那是远离长段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恒长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觉得啊，一直有一个长我在相续，但是就是说没有一个长我在相续。如果一个长我在相续的话，有很多故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离开断，为什么离开断呢？那么如果我有自信，那么就是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五蕴一中断之后我就中断了。这方面前面讲这个断我的故事，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呢，不存在自信的缘故，没有自信你就不能说它恒长，或就是说它怎么怎么样断灭了。以前有我，这无我的时候这个我不存在了，这个就是就会有一个断灭的故事。因为所谓的断灭呢，以前我们在这讲过一个中论的定义，中论的定义呢，所谓的长呢，以前怎么样后面就怎么样，这个叫长。那么所谓的断呢，以前有实有法，后面不存在了，这叫断。所以说如果说我存在，那么你成不成许证无我呢？如果你要成许证无我的话，那么以前这个我是实有的，那么后面证无我的时候这个我没有了，这个方面就是个标准的断见，标准的断见。以前有一个实有的我，后面这个实有的我不存在了，断灭了，这方面就是一种断见的。所以说我们说那以这个中观中或者佛教徒当中不会落入这个断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我们只是证悟它本来不存在的，所以说它并不是它先前实有后面成了没有了，这个方面就不符合断灭见啊，不符合断灭见。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证悟无我也好，或者证悟法空也好，都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所以说这个法不是先前实有，当我们修正空性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好像就是变得没有了，这个方面就会有落入断灭。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万法本来早先就是无自性的，现在我们证悟它无自性，并不是说把一个实有的东西摧毁了啊，摧坏了，而是证悟它本有的自性而已。咳咳啊，这个讲到了它这一种这个远离长段二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那么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呢，要讲到了这个明德解脱之果。咳咳，分三个科判，一个科判呢就是讲一切为假立的缘故呢，能够断掉具生我之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除我故意我所。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了知没有我和我所的缘故呢，解脱应理啊。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就科判呢就是唯一假立的缘故啊。就是说能够除却或者能够消除这样一种具生我之境，具生我之境就是讲我。那么实际上这个我呢能够除掉，那如果我除掉了，那么比如说我就是说我不存在这个我执，那也就不会再就说是起作用。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断掉具生我之境。那么为什么能够断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我就是假立的，唯一假立的缘故。所以说呢，你如果了知了他的自性啊，就可以断掉具生我之的这种所缘境。宋子当中讲到了众生恒缘起我执，于彼所上起我所，当知此我由愚痴不观事序而成立。众生恒缘起我执，那么这一句话呢，主要是讲到了这样一个我执的产生。那么一切众生恒缘，恒缘什么起我执呢？恒缘我而起我执，认为有一个实有我，所以说恒时的缘这个实有的我呢，就产生了一个我存在，或者说是我就是说有我快乐我痛苦等等的这样一种我执的一种状态啊，恒缘起我执了，于彼所上起我所。那么这个于彼所上的所字是什么？这个所呢就是讲到的我所，这个彼就是我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彼所就是我所，那么首先是缘我而起了我执，后面呢缘我所而起产生了一个我所执啊，这个我执我所执呢，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都是属于一种这个要断掉的烦恼所设的啊。凭什么就是说你证悟了空性之后的断掉我执我所执？那实际上这个我呢是什么呢？我呢就是我执的是所缘，就前面再讲过，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我。这个所谓的我呢，平时众生一般的世间人，他在不观察或者没有人去观察的时候，他就是对于这个五蕴啊，想当然的认为有一个我存在。那这个就是一般的人他不详细观察的。至于前面我们讲到好像佛教当中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我是色啊，色是我，这个方面不是说也是具生我吗？我们说这个是遍计我。为什么是遍计我呢？因为他已经详细观察了，他不是说对于五蕴想当然的认为有一个我，而是呢对于我和蕴详细观察之后呢，认定就是说色是我，我是色，我中有色，色有我，像在那已经详细观察了。那么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呢，所谓的这个具生我执啊，前面我们讲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较模糊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没有做详细观察，想当然的就认为有我。我们就是说是随便抓一个工人，我们就问你有我吗？他当然存在，在哪里？哎，我不是在这吗？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他就是一个比较想当然的认为在五蕴上面有一个我存在。 这个贩卖就是一般的一种所谓的具身的一种所缘啊，具身我这有所缘，这个我呢虽然他认为是存在的，但是他没有做详尽观察啊，没有做详尽观察。因此说呢，这个方面讲到了一个我前面讲了于彼所上其我所，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我所有的法上面呢起我所，那么这个我所有的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自在的，我自在拥有的东西属于我的，这个叫做我所。那么对于这个属于我的东西产生一个执着呢，就叫做我所执啊，这个我所执。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我呢，它是一个这样一种模糊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就在分析我所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的耳朵，哎，我的头，我的手，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手，它就是说我所拥有的这个只手是我所拥有的。那么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我所了啊，就变成我所。当然呢，对于众生的角度来讲，它有的时候这个界限呢，不一定分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觉得呢，这个手就是我，啊，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手是我的，啊，我所拥有的，所以他的这个二者的概念，有的时候是那个难以分清楚的。就说是我的想法，哎，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实际上这个也是把这样一种想法，哎，啊，就是说当成我所拥有的，哎，我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东西，这个是内在的。有的时候呢，把这个五蕴的这些之分呢，认为是我所。还有呢，就说是这个是内部的，还有就圆外面的法，就说我的房子，啊，我的房子，这个我的房子呢，就，啊，这个房子是我的，哎，啊，我的这样一种花瓶，哎，啊，我的花瓶，或者是我的人，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象征那就属于我所了，啊，这个是我所。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房子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花瓶啊，这个到底是法还是我，还是我所？实际上前面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讲过，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子的本身来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它可以说是法，我们对它执着的是一个法执。但有的时候为什么又说是我所执呢？也包括在我所当中，这个方面就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所拥有的。比如这个花瓶呢，这个花瓶对于第三者来讲，或者对其他一个众生来讲，不是这个众生拥有的，他就说这个花瓶私有的话，他就是啊，这个就是对他来讲就成了法执了。啊，这对他讲就成了一个法。那么这个花瓶是我的，我买了，哎，我买了，别人送给我了，已经我认为已经我拥有的时候，一方面它也是法，一方面呢，主要是我所拥有，我所知，啊，这个是我所知。所以这儿的之间呢，有一个互相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互相有一个串习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啊，一种交叉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啊，有交叉的含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你的五蕴到底是我还是这个法呢？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没有离开法。所有的这个我这个东西，这个我也好，我所也好，都是属于法。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对它产生一种执着啊，也可以说成法执。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东西原这个五蕴，你产不产生我，或者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产不产生我所，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可以分辨一个我所和就是说法，或者说我所执和法执，那从这个方面呢可以分析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我所呢，我所呢就对于我所拥有的东西。啊，就是说，于彼所上起我所，就是对于这些所上面呢起的这个我所，然后还是产生我所执，我执和我所执啊，就是引发一些烦恼痛苦的因。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首先有我，再有我所啊。从讲解的次第来讲啊，从讲解的次第来讲是首先有我，再有我所。但是是有的时候呢，很难说到底哪个先有。啊，哪个先有我们就是说不好讲啊，不好分别。实际上我们在讲解的次第的时候呢，首先有我，然后原我，再起我所。像这样的话，在入中的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讲法的次第。实际上很难分哪个是前，哪个是后的啊。就是说众生的流转已经无始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说绝对肯定首先有我，再有我所了，这个是不好啊，去真正去肯定下来的。这个方面讲到了我和我所。当知此我有余痴，那么应该了知呢，这个我呢唯一是由于众生的余痴而安立啊，不关事觉而，就是说是这个我是不是实有的，那么是这个我不是实有的，是众生余痴无明的缘故，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我存在啊，想当然认为这个我存在。所以这样一个我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众生的这个无明余痴啊，就是说是认为有一个我啊，这个无明余痴呢就是不了知真相啊，对于这样一种无我的真理啊，不了知而产生的一种状态，就要称之为无明嘛。比如说这个无明呢，我们也是在讲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说蛇和花生的比喻，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讲黄昏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看不清，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一种无明的状态，我们就对于实相没看清楚，对这个五蕴的实相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对于五蕴认为是有一个我的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我呢，是众生由愚痴而引发的。 那么既然这个我是由于疑似而引发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样退去我执呢？退去我执的实际上你就要打破愚痴，那打破愚痴的方法没有其他的，你就是首先呢就通过中观的正理来树立一个正见，那么这个正见就是属于光明啊，它和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啊，就是说光明的智慧和无明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了知了无我的时候呢，最初的智慧光明见这一部分的智慧光明就已经树立了，然后再通过修行去现证它呢，就是一种啊，首先啊，就是说有一种感受，最后一个现证。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现证这个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获得了智慧光明。所以这个智慧光明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了知了它的实相，正悟现前它的啊究竟实相，就叫做真正的智慧光明。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是由愚痴引发的。那么要打破我呢，必须要了知它的这个实相智慧，这个就是无我的光明之。不观世俗而成立呢，就不观世俗而成立呢，也就是讲中观中啊，或者是佛教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跟随世间的程序，可以认为有一个假我，实际上可以安立一个假我和没有实我呢啊，这个方面是一个意思的。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不存在呢，就只要是说明这个实我不存在的。然后我们说有个假我呢，就是说有一个假立的我，成立一个假立的我，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认识了没有实我之后，才能安立一个假我的存在。这个就不观世俗而成立的。这方面就是唯一是假立的缘故啊，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断除掉我执啊，我执的所缘境或者我执的境，这个我是完全可以断掉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我断掉之后的我所也可以断掉。由无作者则无业，故离我实无我所。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没有作者的缘故呢，就不会有作业。比如说，没有陶师呢，就不会有陶师的这样一种作业。没有木匠就没有木匠的作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离开我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有我所啊，因为所谓的这个我所呢，我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个我的东西呢？那首先呢有一个我，然后呢就才认为啊，这个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动它，这个是我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我打破了，这个我打破之后呢，这个我所跟随就打破了啊，我所就跟随打破。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把很多的这个重点，虽然我和我所都是这样杀业见的所缘，我们为什么着重去破我而没说破我所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我一打破啊，这个我所啊实际上也是跟随就打破了，主要的还是对我的执着，那么就有了我的执着，这个我就像作者一样，然后呢就是我所就像作业一样。所以如果说是没有作者，他的作业自然就空亡了，所以如果没有我呢，这个我所自然就断掉了。所以证悟的时候呢，是同时证悟无我和无我所的。这方面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我所啊这一方面呢就完全不会存在的。我所的东西范围很广，有的时候前面讲到的这些这些这个事物，但有的时候再就是说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的团体，我是属于这个团体的，我是佛教团体啊，所以说呢他们是外道，他们是其他的宗派，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我所上面在分啊，有的时候就是我所上面在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拉入我们的阵营，我是这样做的，你就应该这样做。那么如果别人啊不按照这样做呢，我们就还会产生一种啊，就是说一种嫌弃的心啊，或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嗔恨心啊。但总之一定要把他们拉入我们的阵营当中的。实际上这样一种作为呢，很多大德呢，并不是说是我们不去度化众生，我们不去让众生来入佛门。实际上，但是呢，有的大的批评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以这种做法相合于我所，相合于烦恼，不是一个真正比较公正的做法。所以每一个众生，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业，当然我们并不说哎，一切都是业了，我就不管他了。我们也是业佛，上师不用度化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这个里面有一种他的一种这个一种中道，一种中道可以做，但是呢一定要，因为我是站在这一方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和我站在一起，这个方面就不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在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好，或者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和人交往的时候也好，总是喜欢有这样一种思维。总是在我们行为上面有这样一种行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发现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去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在啊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对方如果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表示赞同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和我一方的，你看他我的观点和他一样。如果他表达和我不一样的观点，我就觉得啊，他和我是就怎么怎么样，一下子就分开这个阵营了。或者说我讲很多很多呢，主要是为了把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都来赞同我的观点，我的处事的方法，我做人的这个方式，让别人赞同，这个实际上呢是根本没必要去做的啊，没有必要去做。所以有些大佬讲的，我们度化众生就是说，你只要让他去做正确的事情就够了。至于他站不站在你这一边啊，就是说他入不入佛门也好，或他入不入你的这个宗派啊，入不入你这样一种这个教门， 啊，他有他的这样一种业，他有他的选择的权利。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强求他一定要加入怎么怎么样。我们呢，就是说是要帮助他。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样去利益众生？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方面实际上就在帮助他了。至于他入不入佛门呢？至于他做不做这个其他事情呢？这个方面不是我们说首选的。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他也许选择，他发现你真实的帮助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真心诚意的选择进入到你这一边。但是呢，这个方面和我们最初的发心呢不是这样的。我最初发心，我如果就想把他拉进来的话，这个方面发心在最初的时候就有一个错误啊。当然这个错误是比较微细的啊，比较微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好发现。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抱着一种利益他的心，我只要能够利益你，你在什么位置上，你在什么样的身份上，你只要能够去做善法，你只要能够去怎么怎么样啊，就可以得到利益的话，这个方面的发心比较公正，比较清净。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染污和一个清净的一个微细差别。当然我们就是说三言两语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呢？三言两语讲得清楚，因为这个里面很多重合啊，有了很多重合，也实际上是潜伏了很多矛盾，潜伏了很多矛盾的问题。我们要度众生，我们难道不让他们入佛门吗？不入佛门又怎么样利益他呢？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有很多这些比较微细的东西啊。这个在这个专题在以后或者其他地方可以讨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专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复述的讲一下这个问题而已。那么就下面那么讲第三个科判呢，就因为没有彼二故，那么解脱的应理，我们安立这个解脱道是应理的，因为没有我所呢，就可以证解脱。宋智当然讲的，若见我所皆空，诸瑜伽师得解脱。也就是说，我和我所不存在，如果真正它不存在，我见到了它不存在，那么就是说瑜伽师就可以获得解脱了。那么从我和我所当中啊获得解脱。那么就为什么我们说证悟我所皆空就可以得解脱呢？主要的一种核心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建立我和我所就是一切流转轮回的主因，就像一个树的树根一样啊，就是它的根本。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把我和我所就是说真正动摇他这个没有动摇我和我所的地位，我们在由我所的情况去修其他法啊，都不是真正的修法，都不是真正的解脱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我所这个空性的法如果能够真正的证悟了，这个根本上把它断掉之后呢，其他的分支啊全部就要断掉啊，其他的分支都会断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修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抓核心。当然抓核心的时候也不能够就是说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呢，我抓核心我其他都不做了，我就是修空性就够了。但实际上前面我分析过，想法很好，但是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啊，比如说证悟无我，它这种果呢都是缘起，有个主因也有助缘。所以说如果就是缺少了其他的因缘呢，我们想要证悟也没办法证悟。尤其是修空性，修空性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问题，是一个很微细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在出离心，不在清净戒律，不在祈祷上师或者圆满这样的这个辅助的条件下去修无我，我们这个无我的修法绝对走不远啊，绝对走不远的。我们想一定我就坐在这个地方修什么都不管，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但是呢就缺乏其他的这个推动力，缺少其他的助缘的缘故呢，绝对是走不远，绝对是走不就近的。那这个问题在以前我们学中观宝论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提及，当中呢也是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内容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我们真正的证悟的我我所皆空，因为它是流转轮回的根本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证悟的这个我我所皆空，瑜伽师会获得解脱啊，可以获得解脱的。小乘呢当然是以证悟无我为究竟目标的，所以说他证悟之后呢就不会再入轮回。大乘呢他也要修无我所，但是呢月乘论是在知识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大乘他虽然见到无我，但是呢以大悲心引发还会入轮回。他就是这个鼓励啊后代的中观行者应该取受这种无我之道，那就是说以大悲心引发。大悲心引发是不是我们证悟无我之后再去引发大悲心呢？实际上我们在最初修的时候，最初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为什么要修无我呢？就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无我，而执为有我通过这样的基础上开始流转轮回的。实际上真的为什么真的我们观察的是不是这样的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依靠自己的这个例子在对推其他的众生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取舍呢？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苦乐呢？还是就是因为有一个我，一切的这个生与意，一切的这样一种作业行为都是围绕我而转。所以说只要是我受到了伤害了，那就没有办法获得快乐。或者乃至于为什么很多众生他不愿意去入修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真正要去入修行的话必须要断我，而在我们内心当中这个我呢是不能够断的， 很恐怖，非常恐怖，要断我。所以真正很多大的说，很多众生的修行是假修啊，是假修。为什么是假修呢？因为没有触及到真实的无我，没有触及到真实的无我。所以说他修行的时候也是装模作样修，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还在修无我。这个就是一种很讽刺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了。就是我在修无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通过无我来庄严我啊，通过这个无我的这种修法来使我更加的强壮。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没有发现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修法的时候，非常容易成了我去修无我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讽刺意味的一种事情啊。但是呢，很多修行者如果真正的这个正见没有达到很微细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歧途。所以说，真正要如果真正要修持这个解脱道的话，对吧？必须彻底无我，必须彻底无我，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很多方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比如说我们在修无我空性啊，或有的时候修菩提心啊，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在怎么样逐渐真实的去这个接近这个真实的无我实相。所以如果我们没把这样一种正见呢学得非常的清楚很透彻的话，乃至于我们在进入歧途，我们在歧途之上在高高猛进，我们都没有发现的啊，都没有知道。所以如果最初的这个见啊很清楚啊很微细，这个时候呢修行的时候不会入歧途的，他会知道一切的修法都必须围绕真实的无我去做，而不是去假修这个所谓的无我了。这个讲到了这个得解脱到了一种这个就是说可能性，那它的这种应理性就讲完了。下面呢我们要讲第二个大科判了。第二个大的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说其余有事亦如是推理。那么前面对于我方面呢，我所方面已经讲完了，其余的有事的也如是推理，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推理平等分有分等，第二呢是推理因果，就是说是平一啊，像这样的法它的这个分和有分如是呢，也是这个推理而成，知道不应理的，也是每一个事有的法。宋子当讲的平一藏君林曼树舍宅小车旅舍等，应知皆如众生说，有佛不与世争故，功德之贪相心等，有德之贪所向火，如观察车七相无，由于世间共须有。那么在第一个宋子当中呢，列举了四种法，那当然不单单是十种法，也是四，这个地方是以十种法作为例子啊，让我们就举一反三的去类推一些万法。实际上这个第二当中讲到的瓶啊，比如我们讲的花瓶啊、宝瓶、衣服、帐啊、帐篷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军队、森林啊，幔呢就是猪幔或者花幔，树呢就是树木，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啊，就是说这个舍宅，还有呢这个小车旅舍。那么这些法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应知皆如众生说，就是说是这个，真实观察的时候呢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佛在经典当中还会讲这个瓶子啊等等法？因知呢，全部都是如啊，就是众生而说的。众生是这样说，这样安利，佛就这样安利，就这样宣讲。主要的根据就是说，由佛不与世争故，佛陀不与世间争。前面我们也是啊，引用这个教证，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世间说有者，我亦说有；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观待世间的五荤六根呢，如果他们安利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小口大腹的东西，众生说这个叫瓶子，佛陀说这个佛陀也说这个是瓶子。那么众生认为这个是山啊，安利佛陀说这个就叫山。佛陀就说是这个不是山什么怎么样，不会这样的。佛陀出现的世间，一方面呢就是引导众生呢驱逐于这个实相，一方面他也必须要随顺众生。佛陀已经彻底的出三界，但是还必须要随顺三界的法，这个是佛陀一种最极稀有的，非常非常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呢，很稀有。因为就是说，你如果不随顺众生的这样一种就是说他的名词受益方式，你又如何引导他呢？没办法引导。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走路，上次也走路，我们吃饭，上次也吃饭，佛陀这些都在做这些事情呢。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走路，佛在天上飞的话，或就是说是我们吃啊一些佛不吃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喉咙不一样啊，喉咙不一样呢，我们就好像觉得哎他是另外一类的，我们就不跟他学了。所以说佛他出事情啊，他出事啊，做这些事情完全都是有很大的利益，完全都是为了随顺众生，让众生啊就是说随顺佛的行为，确实的解脱道，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必要的。所以说佛不与世间争的缘故呢，都可以在名言当中随顺世间的安利的方法，如是安利、平一、藏君、林曼树等。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有知啊，这些有知和分知一观察的时候都不存在，虽然不存在，但是在众生面前有， 那么中佛要引导他们趋向于实相，暂时也说这些是有的，只不过呢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去观察啊，就是说是不是实有的，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怎么样打破对他实有的执着，怎么样啊去做解脱的。只有在这些世间法上面引导，你才能让众生进入实相。如果你离开了，抛开了众生所执着的，抛开了众生所安立的这些法，再说一个解脱道，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知啊。离开了世间，你去找一个菩提，根本找不到。所以佛利众生的也是在跟随众生执着的东西去打破啊，众生怎么执着，佛就给他讲这些所执着的东西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在因缘当中，在句式当中讲啊，这些法相是什么，然后他的观察的方式是什么，把这些东西观察得很清楚，大概就能够知道一个假立的问题。再以生意理论去观察的时候，那些多因等你观察的时候，众生知道哦，这些都是假立的，这些没有一个实有的，这方面可以随顺实相的。这个是一组。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颂词，又是讲这个另外一组啊，功德之贪向心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通过这种、个、这个当中有这个大概有五种法吧，通过五种法的这个观察，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法也是如观察车气象无。这个如果通过这个观察车的方式啊，通过观察车以气象的方式的观察的时候，这些功德啊有德啊这些都不存在，由于世间东西有，但是呢通过其余的世间呢供许啊，佛也说这些存在的。那么这个当中怎么对照的呢？功德和第二句当中的有德对应，那么后面有一个知，知呢和后面的一个知对应。那么实际上这个有德这个有知啊，它可以通三个词，有德有知有贪啊，有德有知有贪的。所以说呢第一句当中有个功德对照第二句的有德，后面有一个知呢，这个啊就第一句当中的知呢是个分支的意思，后面的这个知呢是有知，把有德的这个有知放在有知上面，就是有知。那么后面的第三个法呢是这个贪啊，这个贪呢就是讲这个贪欲，那么就是后面一个有贪啊，一个有贪，然后一个相呢是人相的意思，后面啊这个人相对照后面的所相，那么就是说第一句当中是心对照后面的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一种这个有知和知的关系。啊，下面我们讲啊，功德和有德。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和有德呢，啊，在注释当中以花瓶为例，花瓶呢，花瓶的这样一种花纹呢、啊，颜色，这个叫做功德，啊，它具备了一种功德。有德呢，就具有这个功德者，那就是这个花瓶。花瓶这个整体具有这个功德。还有呢，这个知和有知啊，知和有知我们知道了，那么就像这个零件和它的车一样啊，知和有知。还有呢，贪和它的这个有贪。那么这个有贪是什么意思呢？有贪就具有贪心者啊，就具有贪心的有情，比如说我具有贪心，我就叫有贪。那么就是他的贪是什么意思呢？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贪心的状态啊，贪心的状态叫做贪。那么有贪呢，就具有贪心的众生，这个叫有贪。那么实际上呢，也是一样的啊，和他的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还有相呢，这个前面的相是人相的意思，后面这个相是所相。人相和所相也是互相关带的。所相呢，比如说整个树。叫做所相，那么他的人相呢，就是他的这个枝叶啊等等啊，有枝有叶呢，这个叫做他的人相。所以说，加上他的这个所相的树啊，它是依靠人相而进行安立的，啊，通过人相安立他的所相。后面这个心和火呢，心是所烧，火是人烧。那么就是说，心是所烧，火是人烧。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互相有一种这样的关待。等之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一对又一对的法。那么如观察车气象，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观察车道的气象来观察这些就是说功德有德啊，还有这知和有知啊，或者就是说贪和有贪，还有就讲人相所相心和火这方面呢，通过气象观察这些法是没有，尤其是对于这个有德有知有贪啊所相啊这些方面都是不存在。但是呢如果你不观察，在世间当中呢供许有啊，有世间当中供许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在正身观察的时候不存在，不观察的时候是有的。这方面也是观待众生如是，世间而成序的。今天呢讲的这个内容。